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杨雅慧，很开心今天在节目中和您结缘，也希望今天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呢，您会喜欢。喜剧大师卓别林在表演的时候啊，为满堂观众说了一个很棒的笑话，引起全场的听众哄堂大笑。之后他立即又重复说了同一个笑话，可是却静悄悄的，再也没有人笑出来了。接下来他说了一段扣人心弦的格言，他说，如果您不能一次又一次的为同一个笑话而开怀大笑，那为什么要为同一个伤心一次又一次的哭啼呢？又为什么要为同一件事情一次又一次的生气呢？是啊，为什么呢？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该给自己一个希望，不要为明天来烦恼，也不为昨日而叹息，只为今天更加美好。感谢您的收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古今谈单元为您带来一则令人省思的故事，深海鱼，有请有中法师为我们开始。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朋友，大家吉祥。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古今谈里面的一个故事，叫做深海鱼。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佛经里面的一个譬喻故事。大家想想看，海是什么呢？海就是大家都知道嘛，海是什么？那海很大，海比陆地更为广大。那海深不深呢？那我虽然不是专家，可是也曾经听过，如果我们知道山很高，我们看到山很高，那可是其实海的深度甚至是可以比高山还要再深的，所以就是海也是非常非常的深，乃至于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那深海里面的鱼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主题，那我自己一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深海的鱼。那在古今谈里面的譬喻就是说，大海里面啊，鱼非常非常的多，有一些鱼住在深海里面，那有一些鱼住在浅水，就是非常靠近水面。那有一些如果是住在深海里面的鱼呢，就很少被人类发现。所以如果我们要捕捉那些鱼，容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如果我们要捕捉浅水的鱼呢，又容不容易呢？那可能相对之下就比较容易被渔夫捕捉到了。所以深海的鱼是生命比较有保障的，那潜水的鱼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危险的。那其实在古今谈里面，这个譬喻的佛陀的譬喻的故事就短短的这几行，然后就来了一个问题，请问我们是深海鱼还是浅海鱼呢？是深海鱼还是潜水鱼呢？那当我自己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愣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那这边呢，先当大家还在思考的时候，先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那第一个故事可能也大家都听过的，这个主角 就是宋朝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文人，叫做苏东坡。苏东坡居士，他曾经被贬到江北的瓜州一个地方去任职。那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跟江南的金山寺只有一江之隔。那他其实跟金山寺的住持佛印禅师是很好的朋友，那他们时常呢都一起谈禅论道。那有一天呢，苏东坡居士就自己在那边禅修，就觉得哎呀，我感觉上自己境界又提高了哈，然后就写了一首诗，写的诗也觉得哎呀，写的真不错，那就派遣一个书童过江送给佛印禅师去印证一下。那诗写什么呢？起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指金莲。意思是说，我顶礼伟大的佛陀，那蒙受佛光的普照，现在我的心已经不容易被外在的八风所牵动。这个境界呢，就好像佛陀端坐在莲花座上面一样。那这个诗呢，就被书童就是过一个江，送到给佛印禅师去看了。那这时候的苏东坡就想，佛印禅师看了一定会觉得这个境界还不错吧。那佛印禅师看了过后到底做了什么呢？一语不发，那就在那个诗旁边批了两个字，他写放屁，然后就叫苏童带回去了。大家可想，如果我们是苏东坡的话，看了会有什么感受？苏东坡一看哦，气得七孔生烟，那就跟那个苏童说，哎呀，太过分了，佛印禅师怎么如此过分，让我们赶快背传，我要过去跟他理论理论。那就苏东坡就跟着苏童一起过江，那到了金山寺，那看到佛印禅师呢，就站在岸边笑眯眯的迎接他。苏东坡就很生气，说，禅师，我的事迹哪里不对，你怎么开口这么粗鲁的骂人呢？佛印禅师就说，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 一屁打过江呢？这个故事相信很多人也有听过，那没有听过的朋友思考一下，我们是八风吹不动还是一屁打过江呢？我们是深海鱼还是潜水鱼呢？当可能大家还在思考这个答案的时候，那我们再听另外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也主角也是这个苏东坡跟佛印禅师。那有一天呢，两位好朋友又来了，他们就坐在一起禅修，坐着一段时间过后啊，那个就出定了。苏东坡就问佛印禅师，哎，禅师啊，您看我这样子做啊，做得如何？您觉得我像什么？佛印禅师就说，啊，我看来你就像一尊佛。那佛印禅师就问苏东坡了，那苏居士，您又觉得我像什么呢？那苏东坡就说，哈，那个机会来了哈，我这回要好好的整一下那个佛印禅师。那他就说，哎呀，禅师啊，我看了你这个形状还蛮像一堆粪的。那佛印禅师就哈哈哈哈哈，好，那你像一尊佛，我是一堆粪。那苏东坡也很高兴，心情挺好的回家了。那回到家里呢，就有个苏小妹，苏小妹就说，哥啊，您今天看来心情不错，刚才那个禅修还不错吧？苏东坡就说，哼，我不止禅修不错，我今天终于赢了佛印禅师。那怎么赢呢？那苏东坡就把故事说一遍。那这时苏小妹就告诉他，哥，其实您彻底的输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心里有佛，佛印禅师心里有佛，所以看您像一尊佛，可是你心里只看到一堆粪，所以你看别人影射的都是一堆粪，您说是他的境界高还是您的境界高呢？那这时又回到来了，我们是深水鱼还是潜水鱼呢？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看，就算是修行人， 那文人雅士如苏东坡都会在不知不觉中上钩。你像一尊佛就沾沾自喜，或者是你放屁就暴跳如雷，那这不是被外境牵勾着走吗？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的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八个会吹动我们的风，或者是勾着我们到处走的，到底是什么因素呢？这八风佛门说的就是嗔机毁誉力衰苦乐。那嗔是什么呢？嗔就是称赞的嗔，当人家当面称赞的时候，总不免的满心欢喜。请问我们喜欢被人家称赞吗？相信很多人都喜欢。那回到故事里的苏东坡，哎呀，你像一尊佛呀。苏东坡高兴吗？当然就是满心欢喜了。那说完了称过后还有什么呢？称讥。讥又是什么呢？当我们被别人当面责骂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被羞辱，你放屁。所以佛印禅师的简单的放屁两个字给苏东坡干到了，是不是让他暴跳如雷啊？所以称讥。那毁又是什么呢？毁就是不当面的说，可是背后的说，毁坏我们的名誉。有些人在听到别人背后说自己的坏话，请问心里会感受如何？有些人就心里受不了了，要存心要报复了。那誉又是什么呢？那有人背后在褒奖我们，在宣扬我们的德行。哎呀，有些人一听了，哎呀，那个人真是我的好朋友啊，竟然在背后一直称赞我，沾沾自喜，无限欢乐。这个就是嗔机毁誉。那八风里面的另外四风就是力衰苦乐。利又是什么呢？当自己事业成功，所有利益都在眼前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愉悦跟满足。衰又是什么呢？当所有事情衰败，一切不顺遂的时候，受到打击，万分的沮丧。苦又是什么呢？当种种苦恼逼迫的时候，身心难以承受，觉得人生苦不堪言。那乐又是什么呢？当所有事情顺意的时候，享受着人生的顺意，这个是乐。所以嗔机毁誉力衰苦乐这八种境界，那佛门称之为风啊。因为这八个境界时常 都出现在我们的人生，人生有时不是苦就是乐，那不是被称赞就是被毁，或者被讥讽，不是有名誉有时就是被毁谤，有时有利益，可是有时候却在我们的生意上患得失得。那遇到了这种种的境界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够如如不动呢？或者是被这些境界所吹得走呢？那在这个回到这个深水鱼的故事，所有的风其实跟这个鱼钩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是潜水鱼，随便一个什么钩可能就会把潜水鱼给勾走了。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誓愿做一个深海里面的鱼，不轻易被所有的诱惑或者是被所有的事情所上钩，那我们就有一个深海鱼的一个修养。社会上其实有很多人为了贪图高利贷，为了赚取上涨的一些股票差额等等，就像潜水鱼。那如何培养自己有着深海鱼的修养呢？平时对事情就要学习有深度的看法。如果我们对每一件的事情都能够以智慧的力量去衡量，随便别人怎么说或者发生什么事情，自己都能先深吸一个呼吸，然后不要马上的反应，自己的情绪就不会一下子暴跳如雷， 或者是一下子滔滔然随境起舞。那以佛法来讲，如果有了禅定的修养，每天在家里有打坐的时间，即使今天上班遇到所有的突发事情，都能够有相当的定力去面对，不会一下子上钩。所以佛经里面讲的深水深海鱼其实很有意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要轻易的成为世界上的被所有的这个八风所吹动。如果轻易随风起舞，那我们身为人的一个烦恼也真是太多了。所以以上呢，以一个深海鱼的故事，还有佛印禅师跟苏东坡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在人生中都是像深海鱼一样沉稳，都像深海鱼一样不会随境所转。谢谢大家。
人生在世，总有一些难堪和失意，不必伤心，这是成长的学习。若是难过，就让我轻声安慰你，把那些忧伤全都抛弃。当别人用话语伤害你，那不过几个字而已。当别人用行动来打击你，走过这考验，你我将有最美的回忆。
好听的歌曲，希望能带给您整天的好心情。继续今天的佛教问答单元，有请如阳法师为我们开示。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又到我们佛教问答的时间。这一期我们延续上个阶段所谈有关佛教的三藏习俗的看法。谈到三藏习俗，必定会谈到生与死。我们大家都了解，生与死是生命的循环现象，但还是有很多人在寻找如何正确地认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实相、生命的意义，乃至生命的轮回。生命是由父精、母血以及我们业世的因缘合合而来的，众生以过去的善恶业因所感得的果报正体，有的天上飞，有的水中游，路上爬，山中走，也有两膝或多膝，乃至没有脚、两只脚、多脚等的类别。在这各种生命当中，有的生命是独立的，有的生命是共生的，有的生命是寄生的，乃至有的生命是有形的，有的生命是无形的。有的生命会动，有的生命则不会动。生物学家为生命所下的定义是，凡是经历生长、繁殖、死亡的过程都是生命。而在这定义下，无论动物或是植物都是有生命的。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 大自然里到处都有生命，一片菜叶有生命，一滴水也有生命，我们都要爱惜它。山川日月，苍松翠柏，几千年几万年，时间就是生命。乃至佛教讲，三界为心，万法为事。时钟的钟表，我们用心用智慧去制造它，时钟里就有我们的生命。一栋房子因为我的设计监工才能成就的，房屋中就有我的生命存在。地球生态被破坏，海洋空气被污染，环保人士用他们的爱心来保护，给予爱心就有生命。因此所谓生命都在时间空间的流动中，生命的价值就是爱，生命的意义就是喜。好比说，我们说一件衣服、一张桌子、一辆汽车，你好好的去爱惜它，不随便破坏，让它多使用几年，就能延续它的生命。所以不止人有生命，凡是有用的、活动的、成长的，可以说宇宙万有都有生命。若以人来说，生命也不仅止于活着的时候吃饭、穿衣等的一切活动，即使死亡也是生命的一个阶段。在佛教中，死亡并不代表什么都没有，死亡只是这一期生命转换成另一期的生命。就像把一粒种子播撒下去，它会发芽、会生长、开花、结果，而后有了种子，再播种下去，又是另一个新生的开始。因此，佛教认为生命是不死的，死亡只是一个环节，死亡只是一个跃变，死亡是另外一起生命的开始，生命的本体并没有改变。从佛教的缘起法来看，生命的本体，生命是延续性的，生命是有传承的，有程序也有变化。比如说六道轮回就是变化，又好比说低等动物植物慢慢发展成高等的动物植物，乃至高等的动植物也会慢慢退化成低等的动植物，这些都是变化。甚至佛教讲生命是三世轮回的，也就是说众生无始以来因为我们的身口意造作的业力，形成了因果的相续，无始无终的生命之旅。而现在起了天、人、鬼、畜生等六种多样性的生命现象，佛教称之为五趣流转、六道轮回。生命之流不但在五趣六道里面流转不停，而且佛经里面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我们的生命不是突然而有的，也无法单独的存在。就好比说，我们要仰赖农人耕种，我们才有饭吃；要有工人的房子，才有衣服穿；甚至父母养我、老师教我们、社会大众共同成就之外，我们还要自然界的阳光、空气、水分等等，宇宙万有、众缘和合，我们才能存在。如果宇宙万有缺少了一个因缘，我们就无法生存了。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建筑在自己的身体上，而是必须仰赖士农工商、社会大众的众缘成就。失去了大众的因缘，生命就有点难以维系了。尤其在众多因缘当中，因为父母的相爱、有缘结合，再加上我的业因和他们为缘，因此生养了我。所以我们要研究生命从哪里来， 简单的说，生命是从因缘所生的，人是从业感而来的。由于我们的行为造下了各种的业，最后就会随业而受报，所以生命就在因缘果报里随着业力流转不停，这就是生命的去来了。生命是生生不息的，因此现在的生命学家也不能只是研究人类的生命，例如地质学家研究地壳的变化，天文学家研究宇宙星辰，气象学家研究大气的变化，生物学家研究动植物，考古学家研究古今岩缘，历史学家研究人文发展等，每一个领域都有它的生命价值与意义。而生命的意义是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别人给我们因缘，我们也要给别人因缘。所以人生的意义应该是服务、奉献、结缘，例如给人方便，给人救济，给人离苦，乃至给人善因好缘，铸成别人的好事等等。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留下能造福社会，让子孙继承不辍的事业生命，能传递知识文化资产的文化生命，能有家言以行让后代依循受用的言教生命，以及信仰的生命、道德的生命、智慧的生命、环保共生的生命等等，这样把自己的精神智慧都流入无限的时空中，才是真正发挥生命的意义。今天与大家分享了有关认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实相、生命的意义与生命的轮回。下个星期再延续与大家分享佛教对三藏习俗的看法。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感谢如阳法师的开示。各位听众朋友，12月15号正好是阿弥陀佛的圣诞，佛光山纽约道场将在12月16、17、18三天举办一年一度的弥陀法会。有关法会方面，如你有任何疑问请来电，我们的电话是718-939-8318，718-939-8318，或者您也可以抽空上网查询我们最新的活动讯息，以及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ny.org。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健康吉祥，一切顺心。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